彭博新闻在7月19日报道，现年99岁的基辛格话，当今地缘政治需要尼克松的灵活性，以帮助化解美国和中国之间，以及俄罗斯和欧洲其他地区之间的冲突。基辛格话，拜登总统应该警惕，不要令到国内政治干扰了理解中国永久存在的重要性。基辛格在7月19日星期二在纽约接受彭博新闻社主编约翰米克勒斯韦特采访的时候说，拜登和前几届政府受美国国内对中国观点的影响太大。他又说，防止中国或者任何其他国家的霸权很重要，但是这些不是可以通过无休止对抗来到实现的。他后来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的时候补充说，基辛格之前曾经表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日益敌对关系可能会引发一场全球性的可以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的灾难。美国国家利益中心研究员保罗·海尔同意基辛格的批评，他认为拜登政府在对待中国的方式上面存在过度对抗的风险，尤其是当拜登政府将美中关系概括为专制和民主间的斗争的时候。海尔是这样说的。海尔又认为基辛格对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受国内政治驱动的批评也是对的，国会山同这个国家的政治平衡如此的微妙，以至于他认为拜登感到在对中国采取更灵活和更少对抗性的方法的时候受到了限制，因为他认为他会被视为软弱。海尔说，海尔又认为为应对中期选举和2024年大选，拜登和民主党可能不会放弃对华强硬的态势。他认为他可能是对的，但他认为这些是不幸的，令到公众舆论和党派偏见推动如此重要的外交政策议程是错误的。拜登总统虽然将美中关系概括为民主与专制的对决，并举行过一次民主峰会，但他一直保持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沟通，具体处理美中关系的美国国务院亦都一直没有中断过和中方幕前幕后的接触。国务卿布林肯上任之初就明确了对华政策的合作、竞争、对抗三要素，之后又加上联合盟友、对华竞争，加速护栏，以防双边关系出轨的要点。不过可以认为，拜登政府强调竞争的对华政策压缩了美中间进行合作的空间。他又表示，他认为政府不断强调竞争，从而忽视了合作的必要性和机会，坦率说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合作对两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都至关重要。可以又说，这种强调以牺牲合作为代价的竞争，这种专制与民主的意识形态的框架，以及他们如何确保他们不允许中国在国际上赢得过他们，叠加起来就是基辛格所说的对中国采取的对抗性的做法，坚定持续的对抗。美国三一学院经济学退休教授文冠中认为，美中之间冲突的根源不在美国而在中国。他说，基辛格的问题是他倾向于将利益放在是非之前，又将和平抑或是战争看作是两者只能择一，其实斗而不破亦是一种和平的共存。他举例，长达几十年的冷战期间，美苏激烈争霸，但是就只是发生了代理人的小规模的战争。美苏之间不单止存在和平，还达成了很多有关禁核和双方允许拥有的各种导弹上限的双边协定，避免两国之间的大战。文冠中继续指出，他不是在呼吁或者欢迎冷战，只是从逻辑上指出，为了避免战争，这些不是一方必须满足另一方的一切的要求，特别是当另一方坚持不改变自己的一切的时候。文冠中认为，中国和美国及西方世界冲突的根源是在于中国以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为留下来的国家垄断性，继续决定性地配置资源和生产要素，同时利用欧美日为代表的整个西方的全面开放这个所谓的百年未遇的机会，通过占领世界的市场快速赶超西方各国。中国时常说，美国和西方要从中国双向而行，也就是说我朝你走过去，你亦都要朝我走过来。文冠中话，美国同佢嘅盟友系咁样做咗，佢哋唔单止将中国带入咗世贸组织，而且向中国全面开放。但系双向而行嘅发达国家一下子朝住中国嘅方向大步而行，冲到咗中间点，停落嚟一睇，中国唔单止冇走过嚟，最后退咗啦， 文冠中又話，退到而家大家已經唔認識呢、這個就係搞咗40年改革開放嘅國家咩？唔係一個全面嘅黨國咩？互聯網上面話封就封，對上訪嘅百姓越話捉就捉，對知識分子話迫害就迫害，而且從上到下都只係允許唱讚歌，呢種政治生態大家已經不認識了。然後中國仲喺度喊話，講嘅係你趕緊向我靠攏，我要雙向而行。一邊中國咁樣叫，一邊又喺各種重要報告之中大談堅持鬥爭。睇嚟中國並不害怕鬥爭，但係為咗和平，美國唔單止要繼續維持對中國嘅已有嘅開放，而且仲要從中間點向中國嘅方向移動，先至能夠滿足中國對和平嘅要求，亦都滿足基辛格對和平嘅要求。天下有咁樣嘅道理咩？文冠中文，真正嘅市場經濟一定要由要素市場嚟到決定性咁配置資源，不然就唔係一個市場經濟啦。文冠中話：，但係現時配置資源嘅最終大權都喺黨嘅手裏邊，連政府總理李克強都冇最後嘅發言權，更加唔好話市場。嗰啲喺其他嘅國家眼裏邊，你呢個國家有幾可怕呢？如果仲要迎合你繼續向你靠攏，令你嘅黨國體制更強大，人哋點解要咁傻？基辛格仍然喺度呼籲美國要同中國和解。他不反對和解，問題是以怎樣的條件和解。基辛格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現時還有什麼人聽他的呢？文冠中最後說，不過一些西方領導人觀察中國的角度似乎和文冠中不同。最近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的一次演講內容似乎和中國國家主席東升西降的判斷相契合。布萊爾說，烏克蘭戰爭表明西方的主導地位正是結束，因為中國和俄羅斯合作，这个几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发生之后，中国已经上升到超级大国的地位。他又说，世界正是处于历史的转折点，可以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或者苏联解体相媲美，但这一次西方显然未处于上升的状态。中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地位是自然和正当的，布莱尔说。在这个月稍早，美国企业家史大基金会主席亦都是基辛格的朋友莫里斯·格林伯格在《华尔街日报》发文呼吁重建美中关系，并宣布成立一个包括他自己在内由14位美国商界金融界领袖和前政府高官成立的新组织来推动有关的工作。该组织成员包括前驻华大使博卡斯、前国防部长科恩和前美国贸易代表希尔斯等多位卸任政府要员，以及美中关系全面委员会会长欧伦斯、前美国参议员利伯曼等人。该组织又表示，尽他们的所能改善美中关系，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该组织呼吁拜登政府恢复被特朗普政府废除的一些双边对话机制，如美中经济和安全战略对话机制等。他们的新小组旨在帮助重建这些渠道，并且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面重新建立建设性的双边对话。美国之音向格林伯格和欧伦斯发出采访的请求，但至到截稿前都未获得回应。该组织的倡议受到了一些批评，华尔街在7月11日以重建美中关系但以谁的条件为题刊登了三篇读者的反应，两篇是负面的。特拉华州的理查德·博特尔写着，作为2004至2006年美中议会交流小组的高级职员，他数不清有多少的美国公司在他们的技术和专长被腐败的中国官员掠夺之后，来到国会寻求帮助那些中国官员，然后将他们逐出中国，并且没收了他们的设施。博特尔继续说，中国的核心是掠夺性、重商主义和以邻为国，他们不打算容忍任何有意义或者永久的美国对他们国内市场的准入，他们计划赢得国际市场的霸权。博特尔最后写着话，给他们重新设置系统性地减少他们对中国战略性市场的依赖。多年来通过好的关系和坏的关系，中国一直在欺骗、撒谎和盗窃。另一位读者波斯特维勒说， 他將南中國海島罪軍事化，聲索外國領土，竊取他們的技術推進和挑戰美國的全球地位。他又說他們的政客、企業、領導人和消費者需要停止畏紅，認為可以和這樣的夥伴改善關係是愚蠢的。不過美國智庫國家利益中心的研究員可以說，雖然這個新組織的成員包括基辛格本人在努力尋求改善美中關係的時候有自己的商業利益，但他並不認為這些是完全是唯利是圖。他說他認為通過遵循他們提出的恢復和中國的全面外交接觸、雙邊接觸的建議，存在著可以而且應該得以實現的合法國家利益。可以又表示商業利益是這個過程的驅動的因素，但是還是存在著範圍更廣的美國和中國的全面接觸的地緣戰略原因。和中國接觸的原因很多，而且他想你知道更重要的是他看不到，從長遠來看不和中國接觸會符合他們的利益。可以說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幫助重建美中關係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最近出版新書《領導力：世界戰略的六項研究》，剖析了六位幫助塑造動盪的二戰後時代的領導人。他對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批評就是在他出書之後接受《紐約郵報》採訪的時候提出的。基辛格說他的一項榮譽是自從李克松以來的每一位美國現任總統都邀請他在白宮會面就外交政策進行對話和討論，但他50年和總統會晤的紀錄仍有可能被打破。到目前為止拜登還未有向他發出邀請。基辛格說拜登當選參議員的時候他們就彼此認識，但是自從他擔任總統以來他就沒有和他聯繫過。以上是美國之音方冰紐約的報導。